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在星期天为你安排的节目内容《良苑讲台》。每一个主日，在节目时间里，我们分别邀请不同的牧者、老师与弟兄姊妹呢，来讲解神的话语。希望透过《良苑讲台》的内容，一方面呢，帮助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机会学习神的话语，在主日领受教导。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透过牧者、老师他们在主日的讲道这样的服事呢，很多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或者在教会有侍奉的弟兄姊妹呢，都可以对讲台侍奉有更多的了解，或者呢多一些参考，以致帮助你建立这一方面侍奉的参与，有更多的学习。今天良苑讲台由良友圣经学院副院长林成牧师为我们负责讲道，讲题是蒙爱的教会。至于林牧师要讲解的经文呢，就是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弟兄姊妹呢，可以哈预备好手上的圣经，一起来学习。以下诗歌分享之后，就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生，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呢，我要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圣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呢，最好把圣经啊准备好，一边听能够一边看圣经，会加深我们的印象的。好，我们听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经文读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因此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可以一起领受主的话。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中间这个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来思想一个题目，叫蒙爱的教会。蒙爱的教会，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呢得到主很大的称赞。在小亚细亚七个教会里面，七封书信里面呢，只有士美拿的教会和腓拉铁菲这两所教会呢是没有受到主的使者的一个责备的。所以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特质的教会。而特别呢在第九节的末了呢，主的使者特别说，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换句话说，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蒙爱的教会，蒙神所爱的教会。那么腓拉铁菲呢这个城市啊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字呢 ,phileo 这个字呢，希腊文这个字就是指的爱，或者说兄弟的爱。腓拉铁菲这个城呢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就是腓拉铁菲这个城的王呢原来啊是兄弟两个，那么有一年呢这个哥哥呢因为出国打仗，所以呢就把王位暂时托给弟弟来管理来治理这个国家。可是没有多久消息传回来说这个哥哥在国外呢战死了，所以呢这个弟弟就理所当然就顺理成章的接替哥哥来做王来治理。没想到大概一段时间过后，几年过后呢，忽然有一天消息传回来说这个哥哥呢其实当年并没有战死，那么不久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了。那个时候这个弟弟呢已经在国家治理国家一段时间呢，所以有的人就说，那么你既然已经做王了，那么就继续做吧，那么哥哥回来再给他安置其他的位置。那么这个弟弟呢非常的谦卑，他说不，这个王位呢我只是代理哥哥来治理的，所以哥哥回来呢我理当要把这个王位呢还给哥哥。所以这种兄弟的这种亲密的情感呢在当时是传为美谈呢。所以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 Phileo 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也是指的这个爱，或者说兄弟的爱。所以从这个背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教会呢肯定是一个充满一个爱的教会。那么一个蒙爱的教会呢，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和弟兄姐妹呢分三点来思想。第一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忠于福音使命的一个教会，或者说忠于勇敢传扬福音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这个教会你会发现呢教会有拦阻，教会有难处，特别是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难处。那么在第九节他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表示说这些教会当时呢面临到的是一些的难处。约翰在这里说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下面也说呢，他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里有一个图像叫我们看见有一个钥匙， 啊，有一个门。那在这里呢，启示录里面这里所说的敞开的门怎么来解释呢？当然很多解经家对这个敞开的门有不同的见解哈。那么最特别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就是这个门呢、啊，门的开关，这个门的权力呢，是在那个拿着大卫钥匙的。当然一般我们容易理解，这是指的弥赛亚。换句话说，这个掌管这个门的开关的这个钥匙是在神的手中。当然解经家根据这个经文来做一个解释呢，这个敞开的门是指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肯定是指着当时腓拉铁非教会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门呢、啊、是敞开的。你看使者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门呢，有人企图想把这个福音的门给关了，有人企图想拦阻这个福音的机会。那么所以第九节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如果你了解使徒行传或者说保罗书信，你会发现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受到许许多多的难处，特别是有所谓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说谎话的。所以主的使者在这里提醒腓拉铁非这个教会啊，提醒他们，就是这个教会呢是蒙神所爱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忠于福音的使命，他们不会因为外面有难处，他们也不会因为外面有一些的拦阻，以至于呢他们就忽略了这个福音的使命，福音的责任。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啊，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的难处，或者说我们会面临外在的一些阻挠，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忠于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教会有一个大使命，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教会既然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使命，当然教会就应该忠于这个福音的使命。虽然有难处，虽然有拦阻，虽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以为一些的势力会拦阻，以至于教会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的使者说，在我们面前给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个没有人能关的，表示世界上任何的权势，任何的这个环境困难拦阻，都没有办法让这个福音的机会或者说福音的门给关闭。所以这一点呢，给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忠于福音的使命，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困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腓拉铁非这个教会呢，它之所以蒙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忠于主的真道，或者说他们乐意遵行主的道。在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在第十节同样，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换句话说，腓拉铁非这个教会的特质啊，第二方面是他们乐意遵行主的道。这个遵行是指的不偏离，或者说是看重主的道。这个主的道呢，是一个忍耐的道，忍耐的道。那么待会我会解释这里所说的这个忍耐的道。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啊，今天教会呢，要乐意遵行主的道。那弟兄姐妹，怎么样来遵行主的道呢？很重要。第一，我们要看重神的道；第二，我们也要渴慕神的道，是不是？诗篇的作者在诗篇第一篇说得很好，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弟兄姐妹，你对神的道认识多少？你会不会对圣经一知半解，甚至对真理呢？一知半解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内地有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对神的道认识不清啊。所以使徒保罗劝勉基督的工人，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劝勉他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然很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神的道。同时我们不只是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殷勤遵守。好像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呢，神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为要叫我们殷勤遵守。所以换句话说，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他们是乐意来遵行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 主的名，遵守忍耐的道。所以这个忍耐的道带来一个结果，可能是什么？当我们乐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些的试炼。所以接下来下面说什么呢？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当然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是讲到末后的灾期，这个大灾难所说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呢，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了遵守神的道，可能他们就会面临到许许多多不同情况的一种试炼，或者说一些的难处。但是在这里呢，主的使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慰，他说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叫保守呢？保守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这一段经文。这是约翰当年这个耶稣当年对门徒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十五节，我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个离开和一个脱离。这个脱离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和这个保守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个脱离啊，很多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意思是我们完全脱离那个困苦的环境。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指到我们在这个困苦环境中间，困苦的艰难中间，上帝一样的看顾保守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一定会预期，或者说我们一定会遇见一些困境，一些苦难。但是当这些苦难来临的时候，但是主也应许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末了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应许门徒跟随他的人可以完全脱离苦难，但是相反的呢，主在这里应许的是教会，是在苦难的中间，上帝仍然要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在这里主的使者称赞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遵守忍耐的道，以至于他们会得蒙主的保守，得蒙主的保守。很重要的，看重主的道，遵行主的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持守主的道。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呢在信主的时候热心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随着一些环境的变迁，可能我们就不容易持守主的道。所以接下来十一节，你注意经文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呢，这是我的一个母会哈。那么我去到这个母会，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分享的时候呢，我就遇见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今年90岁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身体还很硬朗，感谢主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每个礼拜天，他已经退休了，因为他没有结婚啊，住在这个老人中心，所以他每天呢，早上起来读经祷告，他告诉我他生活怎么安排的，点点滴滴。但是有一点呢，我听了心里非常的感动，就是他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每个礼拜天呢，我早早就起床，洗完澡，灵修完，我要骑一个小时的摩托车，一个小时的摩托车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早堂崇拜。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母会早堂崇拜是早晨七点半，那么也就是说他六点半就要出门了。哇，当我听到这个老弟兄这样的分享，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我倒不是在于说他对圣经有多么的熟悉，或者说他们都不会祷告，或者多么属灵哈，而是我看见一个榜样，那个榜样是在真理上的持守。这个老弟兄告诉我，他说啊，这好多年来他是风雨无阻啊，每一天骑一个小时的摩托车到教会，每个主日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榜样，这是一个持守的一个榜样。耶稣在这里，主的使者在这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今天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啊，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分辨呢、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要来，那么这个肯定是异端的、啊、哈。那主在这里说我必快来的意思是带给啊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要让我们警醒，要让我们持守，让我们持守主的道，对主的道看重，要追求主的道，要遵行主的道。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多提一点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道的标准呢给降低了。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危机，就是常常我们在信仰上容易妥协。为什么容易妥协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把神的道的标准降低了。那么遵守主的道，圣经应许我们，主必保守我们，主必保守我们啊，免去我们的试炼。我在说那个免去的意思，不是指到说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脱离，而是指到我们在苦难的中间，上帝仍然保守，仍然看顾我们。感谢主哈，这是神的啊恩典，神要眷顾我们。腓拉铁腓这个教会之所以蒙神所爱，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们乐意遵行主的道。所以我真的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我们看重神的道，我们努力追求，我们不偏离，我们努力的谨守遵行神的道。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应许我必快来。基督的再来永远是教会的一个盼望，我们要持定终极的盼望。所以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有盼望的教会。主的使者在这里应许他们说我必快来，所以基督的再来促使教会呢有一个动力。主在这里应许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取你的冠冕。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在这里有很多的图像让我们明白，有柱子，有这个名字啊，写这个新名等等。那么这个有一个背景的，为什么？因为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啊，这个城市呢，自古以来在初代教会非常著名的就是地震多啊，地震多。所以呢，这个城市一般呢，他们都不住在城里面，他们都住在城外面，因为免得地震来的时候。但是这个柱子呢，给百姓一个安定的一个保证，就是这个柱子是一个坚固的柱子，保守他们不至于摇动。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但是这个柱子上面你留意，他说啊，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柱子上面有一个什么呢？有名字。谁的名呢？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个城就是先耶路撒冷的名，还有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换句话说，这是什么？这是教会的一个应许，教会的一个盼望。得胜的啊，我必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呢，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当年的大祭司，就是本年轮值的大祭司，当他轮值完以后呢，他们通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本年当值的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呢，要刻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柱子上面。这个表明不单单是啊大祭司的一个记录，更重要是表明一个跟神的一个归属。所以名字写在柱子上面呢，是表示跟神的一个归属。你知道在南方啊，一些偶像崇拜比较兴盛的地方呢，一些的庙宇上面你也常常会看见这个柱子上面有人的名字。但是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这些名字是需要捐钱，是需要花钱买的。可能你捐个啊500万、100万，你的名字捐了一大笔的捐款，所以这个庙里呢啊，为了感谢你，就把你的名字呢刻在这个柱子上面，好像做一个纪念哈。但是感谢神，神的儿女呢，神应许我们，我们的名字不是写在神的柱子上面，乃是神的名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表明一件事情，表明我们的生命跟神的一个归属，我们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终极的一个盼望。所以 在这里说，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冠冕来形容奖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书信他写到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冠冕，弟兄姐妹，表明奖赏，冠冕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的盼望。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之所以蒙神所爱呢，我相信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看见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盼望。所以主的使者应许他们说，得胜的，得胜的。你注意，在所有小亚细亚教会里面的七封书信里面都有这样的字，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这个得胜的是什么呢？得胜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啊，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不要以得救信主为满足，相反的，我们要追求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圣经一直鼓励我们啊，不只是得救啊，得救是一个开端，但是更重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追求一个得胜，或者说我们用一个啊比较容易理解的词汇理解，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得胜的才会有奖赏，好像一个比赛，这个冠冕是给谁呢？冠冕肯定是给那个得胜的人。所以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呢，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他所以蒙神所爱，第三个特质就是他们持定了那个终极的盼望。所以主的使者提醒他们要持守，要持守。所以信仰，弟兄姐妹，信仰的生活不是一时的热心，乃是我们一生的持守，是不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今天我们可以从腓拉铁非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来回温习一下。第一，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忠于福音的使命，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是要传扬福音，忠于这个福音的使命。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乐意遵行主的道。我再说，这是一个忍耐的道，是需要我们忍耐来持守，来好好的遵行。那留意，不要把主的道标准给降低了，不要在神的真理上来妥协了。那么遵守主的道，主应许我们，他必保守我们，在患难中间，我们一样可以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的盼望，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他来，他要带给我们奖赏，这是我们终极的盼望，他要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赏赐给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起的努力。
诗篇119篇15-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谢谢林成牧师今天给我们的教导提醒，蒙爱的教会，愿意呢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教会，一同来侍奉，建立蒙神所喜爱的教会。你可以登入良友电台的网站，在晨曦讲座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分享互动。李崇恩在这里再一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坚立做神物。